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电龟。清朝道光年间，安徽屯溪有家裕明茶庄，茶庄老板名叫做胡明启，操持了大半生，把茶叶生意打点得十分的兴隆，在各地总共开了749家分号。胡明启的生意虽然做得不错，然而子嗣却不旺，年近50才得了一个独生儿子，取名叫做胡青山。胡青山十分聪明，从小跟随父亲，店里店外的事情早已经知晓了不少。道光20年，外夷入侵中华，沿海地区人心浮动，影响了生意。秋天，胡明启火气攻心，加上深感风寒，一病不起，入冬之时人就不行了。当时他把年方18的胡青山唤到跟前，伤感地说：
儿呀，爹为你置办了偌大家业，可是你小小年纪如何担当得起呀？
胡青山却说：爹爹请尽可放心，这玉名只会越来越旺盛。胡明启流下一串眼泪，无奈地点了点头，随后一口气儿没上来，从此就撒手人间了。办完了丧事以后，没过多久就到了腊月17，这是各地分号掌柜汇集屯溪报告总账的时候。在胡青山的母亲的陪同下，一一听取了各号掌柜的报账。5天之后报账完毕，已经进入了小年。由于胡明启刚刚去世，所以没有像往年那样大办酒席犒劳49位掌柜，只是在赠送年礼上格外的丰厚。送走了49位掌柜，胡青山捧起厚厚的账本仔细查看，他这一看就看出了问题。他看到这福建裕明茶庄虽然是盈利了，但是却比其他商号少了一大截。其掌柜陈敬荣在报总账的时候说，因为外夷发生战争，引起了茶叶生意不好，并且有李札过东家。胡青山翻看了父亲留下的信札，里面确实有陈敬荣所报的情况，但是他总是感觉到这里边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胡青山决定对福建的裕明茶庄进行暗访。在清明节给父亲扫完墓之后，胡青山就带着仆人胡三儿来到了福州，行动之前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到了福州，他直接去了裕明茶庄。胡青山他进得殿堂，立即有伙计迎了上来，笑着问：
这位小爷，你来点什么？
胡青山说：有正宗的黄山明前茶吗？
有，刚从屯溪快马运来的。
哦，来一斤吧。胡青山将包好的茶叶拿回旅店一看，不禁就大惊失色，这茶叶根本就不是什么明前茶，而是御前茶。虽说这两种茶叶采摘的时间仅仅相差半个月光景，可是其价格却相差了30%左右，因为明前茶采自清明之前，是当年第一茶茶叶，是要采茶女用指尖一叶一叶的采摘的，产量很少啊。而雨前茶则是在茶树叶枝快繁盛的时候采摘的，树叶已经很大了，如果不是内行或者品茶高手的话，是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的。
胡青山一拍桌子大骂道：混蛋。
胡三儿吓得不知所以，忙问道：
少东家，怎么了？
胡青山一指桌上的茶叶说：这陈敬荣是在砸玉明的牌子。这胡三儿对茶叶也是略知一二的，看了看茶叶也说：
这是雨前呐，而且是二茶的雨前，怎么他们竟敢骗到少东家头上了？
胡青山冷笑道：哼，他们看我
还是一少年，又不是常客，所以就无所顾忌了。胡三愤愤地说：
老东家，待陈掌柜也不薄啊。
啊，少东家，没说的，咱们按规矩办事，开了他。且慢，
胡青山略微的思索了一下说：他们将御前茶冒充明前茶，那这上等的明前茶卖给谁了？又能卖多少价钱呢？在接下来的几天，胡青山带着胡三儿明察暗访，终于查出这陈静荣是将上好的茶叶，包括屯溪的绿茶、祁门的红茶，通过当地的帮会偷偷卖给了英国商人，又从英国商人那里换来大量的鸦片，从中牟利。掌握了这些证据，胡青山又来到玉明茶庄，他不动声色地要了两斤明前茶。当伙计将茶叶递上来的时候，他问道：这可是今年的明前茶？
没错，我们玉明是童叟无欺的老店嘛。
胡青山将茶叶啪的一声就灌在地上说：
什么童叟无欺啊，你们这分明是御前茶，怎么敢说是明前茶？
伙计知道今天是遇上懂行的了，随即就满脸堆笑：
嘿嘿嘿，小爷，您息怒，这是我们一时疏忽，拿错了，您稍后，我们这就给您换去。
胡青山说：不必了，按玉明的店规，你们都离开这里吧。
众伙计一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像是被钉子给钉住了，一动也不动。
再看看眼前这人，不过二十来岁，怎么说话如此大口气呀？早有腿儿快的跑来向掌柜陈静荣汇报了。陈静荣在玉明干了十几年了，什么人都遇到过，其中也不乏专门来砸店的混混，所以就养成了一副处事不慌的气质。此时他听了伙计的报告，根本就没当回事，心想不知是哪家公子哥啊，闲来无事来我这儿逗闷子了。但是玉明有规定呢，出了事儿只能由掌柜亲自出面摆平。于是他放下烟袋，迈着八字步晃晃悠悠的就走了出来，还没露面先隔着窗帘扬长的叫了一声：
这是得罪哪位爷了？
声落人道，陈静荣撩开布帘，刚要对背着他的胡青山做拱手，但是他的双手举到半空就停住了。他做梦也没想到面前站着的竟然是少东家。
少东家来福州怎么连个信儿也没有啊？
陈静荣就立马堆出一脸的笑：
哎呦，是少东家来了。
边说便对着一帮伙计骂道：
你们真是长着一对狗眼呐！啊，少东家来了都看不出来，哎，快去搬凳子。
胡青山却摆了摆手：哼，我不坐了，我问一声陈掌柜，家父待你如何呀？
陈静荣心里咯噔一声，心说
这少东家说话横着出来呀。
但是他也没将眼前的胡青山放在眼里，他看了一眼胡青山，隐隐透出藐视，随口答道：
老东家对我陈某自然是恩重如山了，
那你为什么要毁玉明茶庄的牌子？
哦，少东家，今天的事儿是我疏于管教，我该罚，但是说我故意毁东家的家业，这又从何谈起呀？
胡青山一听，就掏出一叠纸，重重地拍在柜台之上：
这是你年前报官的账，你敢说不错吗？
这个时候陈静荣脸上都冒出汗珠来了，他明白这胡青山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他虽然表面镇静，可是内心却在紧张地思考着对策。终于，陈静荣讪讪地说：“
既然少东家把话说明了，我也不再遮遮掩掩的。不错，去年我萌生了私心，做了假证，贪了2700两白银。现在少东家既然已经明了了，那老朽就辞职了。”
胡青山微微一笑啊，哼，陈掌柜，你不是初来乍到了吧？怎么连域名的规矩都忘了？陈静荣一愣，
好，按典规，由少东家开了我啊，我再加倍赔偿域名的损失。
哼，陈掌柜，你很健忘啊，关键的一步你还没说呀。陈静荣一咬牙狠狠地说：“
这么说啊，少东家，您是想赶尽杀绝喽？啊，好歹我也为玉明操劳了15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胡青山说：“哼，没错，你是有功劳，可是玉明按劳复仇，没有亏待你。这些年你已经用玉明付给你的酬金购置了上千亩土地，你不思报恩，却干下了违背殿规之事，也配说出功劳苦劳的话？哼，我青山虽然年少，但是不能私自破坏祖上的规矩，也不能让另外48家的掌柜戳穿我的背脊骨，说胡家是个废物，连一个掌柜都对付不了。”陈静荣脸色一变：“
我明白，少东家的意思是要将我送进官府。可是少东家，您也不打听打听，我好歹是本地生本地长的人。哼，玉明是你胡家开的，那官府可不是你胡家的吧？不是说要将我送进去就能送进去的。”
胡青山冷笑道：“哼，那好，咱们就公堂上见吧。”胡青山回到旅店，胡三儿已经回来了。胡三儿报告：“
少东家，我打听到了，这陈静荣与台衙门上上下下混得挺熟的，动他恐怕不太容易吧。”
胡青山听罢沉思良久，然后他吩咐道：“你速速去办这一份厚礼，再揣上银票，我要去拜访衙门大人。”不一时，胡青山来到衙门，随着礼品递上名次，衙门老爷名叫荣清，是恭亲王的人，上可通天，所以平时对谁都不拿正眼瞧。可是这个手下突然报告说有一少年商人要拜见他，他本就不想搭理他，可是一看礼单就不由得动了心了，这礼品也太贵重了吧，不见不好啊，于是就传话接见。胡青山虽然年少，但是知书达理，一见面就给荣清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客套一阵之后，胡青山便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荣清一听，什么？要我查办陈静荣？那可是我多年的朋友啊，每年都要送给我几斤上好的黄山云雾茶。这么想着，脸上便露出了难色。胡青山一看，知道荣山不愿意出面，他正了正身子，说道：“在下要求查办陈静荣，不是为我区区玉明茶庄一己之力，而是为我大清国的利益。”荣清心说：“这扯到哪儿了？你是商人就是商人，怎么联系到朝廷了？”便说：“
时下政局动乱，自年前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各国列强对我大清虎视眈眈，你这茶庄内部的事儿，怎好分我的心呢？”
周啊！胡青山听荣清这么一说，不由说道：“哼，在下正是要为大清国除去隐患，
大人，你可知这陈静荣在与什么人做生意？他私通外夷，将我国最好的茶叶卖到英国，而换回鸦片来毒害百姓。
哦，有这等事，千真万确。
说着，胡青山将查到的证据递了上去。荣清哪有心思看这个，随口就问道，
你说这陈静荣最好的茶叶卖给了外夷的人，什么是最好的茶叶啊？我常常喝你们的黄山的云雾茶，这不是最好的吗？
胡青山微微一笑，哼，大人喝的黄山云雾茶固然不错，但是也不能算是最好的。屯溪最好的茶叶莫过于清明节前在休宁县齐云山上紫薇关附近采摘的茶叶了。这齐云山乃是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终年云雾缭绕，口味仙境。齐云明前茶每年采摘不过百斤，我们从中选出十斤作为贡品献给皇上，而其他呢则卖与那些老茶客，而且是按两来卖，每两要白银20两，也就是说一斤可卖到200-300两啊，比长白山的野参都贵，不知大人品尝过吗？
荣清听呆了，他摇了摇头。
胡青山暗自一乐呀，他知道这几句话果然收到了效果，便不失时机地掏出一个罐子，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请大人品尝齐云明前茶。
荣清大喜呀，
随即便生出了对陈静荣的痛恨来，心说你怎么不将这茶送给我呢？哼，他哪里知道这齐云明前茶除了玉明东家是谁也得不到的。
大人，这陈庆荣一案，
荣清说道，
哼，这厮将上等好茶卖给外夷，还购回鸦片，着实可恶。但是仅仅靠你举报还是不够，本府还要派人去调查。不过近年来朝廷下拨的办案银两实在是，嘿嘿嘿。
胡青山一听，他知道这荣清是要索取钱财，便说，
哼，至于银两大人不必过虑，在下玉明茶庄愿意资助20,000两白银。
什么？
荣清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小小的人竟然张口就是20,000两。
你说的可当真？
胡青山这个时候将一张银票沉了上去，这是20,000两，请大人过目。
荣清激动地一拍桌子说道，
今日得见青山兄真是三生有幸呐。放心，我立即着人将这陈静荣捉捕归案。
陈静荣做梦也没有想到官府真的就将他捉拿去了，而且开堂之后荣清不问他贪污贷款之事，而是直接问他与英国人的生意。开始之时陈静荣还抱着幻想，以为这不过是做给胡青山看的，但是当荣清黑着脸宣判道，
查陈范静荣身为大清子民，却里通外夷，将当今皇上严厉禁止的鸦片偷运进关，欺君误国之罪，当立即处决。
这判决一下来，
他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法场设在福州的东街口，当陈静荣被插上草标运到刑场的时候，他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的脑袋昏沉沉的，
忽然有人唤他的名字，
陈掌柜，我来给你送行了。陈静荣抬头一看，原来是胡青山，他不由怒骂道，
真没想到我竟然死在你这个娃娃的手里，只是我不明白，
我不过贪了玉明区区2700两银子，你却不惜动用几万两银子要我的脑袋，
你这赔本生意图个什么呀？
胡青山款款的道：哼，陈掌柜，账不能这么算。我虽然投了20000两银子，可是我在其他48个分号的眼里买到了万金难买的玉明茶庄的信誉。哼，我用区区20000两银两证明我胡青山是有能力管好玉明茶庄的。好好跟我干的前程无量，与东家揣着2个心眼的，你就是他们的榜样。陈静荣长叹一声：
真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抱负，
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当初啊。
哎，一切都晚了，我算是服了你了，
少东家，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可怜我那一家老小，可怜我那孩儿啊。
胡青山他近前一步：陈掌柜，你尽可放心，我念里为家父效劳10几年，已经派人在府上送去了10000两抚恤金了，而且我看你家少爷天资聪颖，如果少爷长大以后愿意的话，可以到我玉明茶庄来做事。
啊，什么？你说什么？此话当真？
哼，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中国的老话，也是玉明茶庄的信条。我骗你做什么？我现在告诉你，是让你放心的上路。来，我敬你3杯酒。陈静荣流着眼泪喝完了胡青山端给他的3杯酒。
多谢，
如有来世，我愿意为玉明效力，跟着你这样的主子死了也值啊。
在3声炮响之后，陈静荣身首异处，胡青山为他出资厚葬。胡青山怒杀陈静荣的故事传遍神州，玉明茶庄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好了，以上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店规的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